生命的对付不够，老我级的对付不够。我在这里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个人的一些受带领的过程啊。其实我不是一开始就读神学院，我蒙召大四蒙召以后，当兵完我就出来服侍。我的家是很早就蒙恩信主啊，在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全家归主，那在也经过了一些的教会。那到了我们蒙召出来服侍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就吸引我到一个团体啊。那这个团体呢，在我们今天的看法就是所谓的小群分出来的，或是聚会所分离出来的一个团体。那个时候带领的我们叫做见证基督见证使团。那这个团体呢，我进入这个团体服侍将近快11年或12年，我才进到神学里面，开始从道术的课程继续的进修。我经历过了两个不同体系的这个神学工人的训练的系统。那在开始的时候，我在这个团体里面他们这个团里面给我留下几个很深刻的印象，也一直影响我今天的牧会的哲学。头一个，这个团体非常看重生命的学习，老我及生命的对付，还有在教会里面顺服年轻的听年长的，年幼的听年长的，没有理由，当年长的怎么安排分配你就去做，去学习顺服合理的顺服，不合理的有时候也是需要学习去顺服这个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当时我们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那其实在我这个团体里面，在很多的信息上面也都是在讲这个，很多时候讲这方面生命的功课，也学习接受圣灵在环境上的破碎与雕塑。这些的信息听起来看读是蛮容易的，可是真正的在生活里面，在侍奉里面去学习的时候，其实相当的困难。我记得我在前三年半我在台北，那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是我最痛苦的时间，因为我真想离开那个地方不再进入这个团体服侍，因为我里面充满了很多的不满，对年长的不满，对很多的安排觉得不舒服虽然知道自己要顺服，可是里面常常会心里面会低估会批评会觉得你也没怎么样这个年长的也是没怎么样又怎么样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翻搅。另外呢，我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啥都不是我只要读三年的华神毕业，我出来我就是个传道人了，然后再过三年我就安立为牧师了。结果我在这三年半年里面常常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事务上的工作。我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我怎么会讲道呢？我也没受过好的神学的训练，但是就是一边做一边学，一边服侍一边学习，所以一年讲不到两次道。而讲完道的时候，更可怕的是我真盼望底下就有一个洞让我能够躲起来，因为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服侍没办法供应弟兄姊妹，但是做起那些事物的时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埋怨。我有时候觉得看看隔壁的华神，因为我那时候在瑞安街华神就离我侍奉的地方不远，我的堂哥就在里面读华神的他就告诉我说，你来我帮你安排。可是我那个时候在这个学习的当中，我里面有很多的翻腾不满，那听这些的信息就在许多的那个挣扎的里面。有一次我记得我非常的痛苦真的很想在决定要不要离开这个地方马上进入神学院去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刚好从美国来，那是我们一个在组里面的长辈，全职的传道人。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负责接待他，住在我们家。他非常的关心我们，他看到我的情形，他大概知道我有一些的故事，所以我们在有一个晚上我们就一起在吃饭，那就问我说，平贵你好吗你在这里面的学习怎么样呢这个长者的这个关心的这个声音 就让我向他的整个心向他敞开，所以就把我很多的埋怨就向他倾吐，倒垃圾。倒完以后，他也没有责备我。这个长者，他就从圣经许多的人物，旧约、新约里面不少的人物，来告诉我，上帝怎么雕塑这些人，使用这些人，这些人怎么经历上帝的修剪，还有己生命的对付，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的环境，甚至有时候是在非常被轻看的一些的处境当中，他们怎么样认真的学习，服在上帝的手中，也等到时候到了，你看见这些人生命能够结出非常好的品格，以致能够被上帝重用。他一个一个这样讲，当然一边讲述这些属灵伟人的一些的见证的时候，我里面就豁然开朗。我对于一个侍奉主的工人要走的路，我就发现圣经的话很清楚，看见这些人是先经过主在生命上的炼净，然后才能够被主使用。啊，你看摩西是80岁才被主使用的。我们对摩西的一生，可能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80岁，一个老人，一个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上帝才使用这个人。我们看见大卫也是一样，有许多人都是经过上帝的手，在他生命里面修剪破碎的。这一席话给我很大的帮助。啊，我在那个最挣扎痛苦的时候，我茅塞顿开，我里面所有的不平埋怨全部都消除，我服下来。我在主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服下来，我接受你在环境上的安排。这一幕的这个谈话给我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一直都不能忘记在那个晚上这个长者所给我的这属灵上的帮助。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顺服主的带领，在环境上我做一些教会里面马桶是我修的，很多的事务东西弟兄姊妹都上班嘛，没有人来处理，我们那时候教会也没有干事，所有干事就是传道人了我们这些年轻传道人就是兼任干事的，哪有这个全职的行政人员干事，我们这个团里，所以我这最年轻的，当然我包办能够做所有一些的事情，抬椅子这个修马桶看哪个地方坏了我就去处理这些事情，我服在那个环境里面去学习。我发现我从不服埋怨到顺服，我接受圣灵在环境上的安排，我从自己的捆绑里面得到喜乐。我发现在那边侍奉，慢慢我尝到侍奉主的甘甜。其实我服侍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也没什么特别机会可以讲到，可是我里面就却满了我们讲满了膏油满了圣灵所带下的喜乐和平安，在那里服侍。我也从那时候开始慢慢发现，我在带领小组的聚会、大学生团契的聚会，或者到一个布道所去学习讲道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讲道内容越来越不太一样，我就感觉发现我的服事给弟兄姊妹带来更多的帮助。原来我服下来的时候，那个生命被破碎，越接受环境上的修剪，顺服下来的时候，这个主的生命就可以从我身上来慢慢的流露出来。传道人生命的见证往往胜过话语的力量。人接触我们，直接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这个人给他们的那个表现，我们生活的流露的表现是什么。许多传道人没办法好好的服侍，主要是他的性格有问题，不一定是他的技能，不一定是他的知识，也不一定是他讲道有什么问题，性格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性格性情不能让圣灵做一番很重的工作，那可以预料我们的侍奉不会有多少的结果的好，我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方面的学习头一个，我觉得在教会服事里面传道人要学习谨慎言语讲话要很小心。那这个讲话很小心当然不是要你紧张兮兮的啦，因为我觉得外面的行为的这个学习 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生命的对付。你里面的生命没有受过对付，你外面怎么样再怎么样的努力想控制，你还是会穿帮的，还是会露馅的。到了一些很重要关头的时候，你还是会把你原来的情形暴露出来。所以需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生命来对付。话说话，在教会里面传道人常常说话啊，你不说话也得说话，讲道就要说话，人家来找你协谈你也得说话啊，一些弟兄姊妹请教你一些的问题，你不说你也得说。所以传道人说话的机会很多，但是传道人若是在平常话语说的不合宜，那我们的话语不准确不谨慎，甚至我们的话语很轻率，甚至有些我们的胡言乱语，那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失去了应该有的庄重，那我们的服事就会受到大大的影响。特别我们的讲道，你所传讲的信息啊，就很难被人看中。有一位女传道，她从神学院毕业没多久，而且非常优秀的成绩毕业，然后进到一个教会去服事啊，服事了两年了以后，就非常失败羞愧的离开那个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进入那个教会以后，教会就安排他服侍青年人、大专学生。看起来因为他年龄很适合，而且以他非常优秀的表现应该是绰绰有余才对，就没有想到他服侍到最后要离职之前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这有青年人要打他在教会里面呢。那当然这个后来被拦阻下来，那经过一些的了解啊，调查了解以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你这一位女传道人，她在言语上有常常有一些不太得体的讲话，可能她不是很有心，不过可能是用一种很轻浮的戏笑的方式，常常酸弟兄姊妹，酸人知道吗？会酸一些的弟兄姊妹，带沟带刺讲话，那而且发现还不只是一次，是多次，那最后这个女传道人只好非常的落寞而且痛苦的离开了这个教会啊。我们的话语会造就人，同样的我们的话语也常常会带给人很大的伤害啊。我自己本身有时候在急躁里面说了一些话，有时候也留下了一些败笔，有些的败笔是我里面一直很懊悔而无法弥补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是不小心的，但是一说出来了，甚至有时候在情绪里面说出来一些话，造成失去同工，造成同工的同心的这个亏损，我里面常常有很多懊悔，但是那个懊悔道歉有时候都很难弥补啊，因为那个伤痕就是在那里。随意的发表高见，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哈，我们在台湾非常的民主自由，这个言论自由就好像免死金牌一样，而且这种风气也吹袭进到教会，进到很多年轻的传道人当中。你从 FB 就可以看到很多传道人在里面高谈阔论，发表很多的意见。我劝这些的青年人的传道人，你要留意啊，随意的批评论断啊，很多的时候造成的一些的破坏，而人对你的这种不顺眼，你已经很难再有效的服侍。我们需要在积极方面学习说一些造就人的话啊。圣经也常常劝勉我们说，我们要用话要用言调和，我们要有温柔的灵，这样才能够造就人。还有传道人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常常会跟弟兄姊妹协谈，会听到弟兄姊妹一些非常私密的事情，他们的隐私，请我们要留意，不要随意泄露肢体的私事。特别有时候要公布一些代祷事项的时候，也通常也要格外特别的留意啊，因为有时候不小心我们讲出人家的私事，结果造成很多弟兄姊妹他们的恶度伤害， 话语在一个传道人的侍奉里面，他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箴言，在圣经里面，雅各书特别对我们的话语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第二个，我们的情绪管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情绪管控好不好你有什么事情会常常让你发飙当人踩到你的地雷什么地，你当你不小心踩到什么地雷的时候你就爆了你要去检视有哪些事情会让你常常发怒这个情绪的管控不好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致命伤。我们的怒气若是没有控制好，你发怒一次，弟兄姊妹就对你的尊重会下降好几度。你再多发几次，你在弟兄姊妹，人家就不会从心里面来敬重你了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也看到不少这样的传道人情绪失控，哇，这个一发飙起来讲话真是真是力那个情绪无法控制，结果造成他所带领的一些弟兄姊妹根本就这个远离他，不能顺服的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报告研究报告显示，一个优秀有领导人的成功 90% 是归功他的情绪智力，就是 EQ。 心理学家甚至可以用 EQ 来预测一个人未来成就，准确度可以高达80%。就是一个心情情绪非常平稳的人，他在教牧在侍奉教会里面的牧养上所带来的好的果效会可以看得见的也许你不一定在很多的发表或者是恩赐上有特长，但是你的情绪非常平稳，常常会给弟兄姊妹留下一些非常平和谦卑温柔的一些的印象，那个带下来的长期的影响力常常胜过一个人口才的恩赐。另外我们要注意到男女关系方面，我们也知道有时候在我们教会界里面听到有一些的领袖他们在感情上面的出问题，那这个出问题就带来一个很大教会团体里面很严重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或不会犯这种问题，每一个人都要留意，我们都很可能落在这样的试探里面。所以在男女关系上要清洁，不要给人不当的联想。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彼此交往的时候也要留，不要处处留情有些的弟兄就是喜欢到处留情在谈话的当中这个讲话很多人留下有一些有意无意之间的留一些处处留情，这个也造成人家一些不当的联想这都应该要注意避免的。不要单独跟异性共处一室，这我想学校里面的教导应该很多在这方面都提醒我们，协谈的时候一定要在公开的场所即使在房间里面你一定要窗户要打开或者是门要打开尽量要避免这方面的一些试探的机会的临到。另外除了这个以外，传道人在积极方面要经营美满的婚姻关系，若是我们已经结婚了要看重夫妻的关系，这个也是防范婚外情的积极的正面做法。若是我们跟配偶的关系不好，你想我们怎么能够在教会里面带下好的服事呢？弟兄姊妹常常看到这些教牧人员两个夫妻常常吵架情绪不好看到师母常常傲嘟嘟一个嘴那就是情绪这样子，就是每年夫妻两个失和，你想你怎么来谈建立美满婚姻关系呢你怎么来做家庭辅导呢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都是完美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积极建立经营我们美满的婚姻。利未记21章里面记载大祭司还有祭司他们的神圣要求程度比别人高，里面提到他们的婚姻对象都受到限制。传道人的配偶需要不一样吧，你们觉得是不是？传道人配偶当然要需要不一样，他需要是个同心走天路的人，需要一起委身侍奉的人。传道人的配偶他的生命的成熟度要够，不成熟的性格就到处得罪人，甚至引发嫉妒纷争，到处伤害弟兄姊妹。 牧师师母也会伤人的。特别做师母的，将来也许你不一定当传道，但是你当师母，或者在这边有弟兄，你的配偶不是在这边的，你的师母很重要。有很多的师母出问，教会出问题都出在师母配偶身上，啊，那个嫉妒纷争、小心眼，然后建立小团体，见不得别人比他自己属灵，常常会这个讲一些不当的话语，所以造成了教会里面很多的伤害。所以这个夫妻关系要注意。另外殷勤，诶，是不是时间到了所以他停止？殷勤懒惰的性格是不少传道人难处。懒惰的人不会主动找事情来做，传道人需要殷勤的性格啊。我自己牧会的教会的传道，我们也教会有传道，我们一定要求他上班的，不会休五天做工两天，不会教会从早上关门关到晚上，一定要来教会上班。没有工作开脱出工作来，没有服事进入学校服事，去参加很多的机构服事，不可以闲闲没事做。今天有不少传道人整天在一个礼拜七天里面整天不知道怎么生活的，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才出面啊，礼拜一礼拜五这个弟兄姊妹都上班嘛，那传道人干嘛？早上睡觉睡到自然醒啊，然后吃饱饭以后就游山玩水，哪吃喝到哪吃。你觉得你说这种传道人有没有？还真不少耶，而且都是神学院毕业的嘞。所以要留意传道人要做一个殷勤的人，在性格上不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要主动的开拓，主动找事情找需要，看到需要去投入去服侍，创造契机啊，一直在那里为教会为你事工找出路。另外传道人在钱财方面也要留意啊，我们要学习过信心的生活。无论我们到底有没有固定的薪水或者是没有固定的薪资，要学习仰望主的供应啊，这个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对钱财若是很看重很在乎的话，可能你要想想看，也许你不太适合走上全职侍奉这一条道路啊。我在侍奉年日里面，我有17年是过信心的生活，也就是都没有薪水的啊。后来我才有固定的薪水，可是我发现没有固定薪水，主非常丰富的供应我，供应我的家，我的孩子从来不觉得我们家穷啊。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问他，你会不会觉得爸爸妈妈当牧师当传道人很穷？我孩子都说不会啊，我们家很好啊啊。我的同学来到我们家都说我们的家怎么那么大，因为是教堂嘛，所以很大。所以他说我们家不会啊啊，我们从来都没有觉得缺乏过，上帝供应都非常的丰富。用信心的仰望主，钱财会影响人侍奉的道路。所以一个传道人也是一样，你要很清楚主所差遣的，主所差遣你去哪里服事。主若真的差遣你去那里，上帝一定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我有17年，我服事主已经32年，17年的时间是我没有任何的固定的薪资，而且有10多年是没有保险的啊，只有中保，耶稣基督是我的中保。靠着主的恩典走信心的道路，而且换好几个教会啊，最后一个教会还跟原来团体也不在一起，但是感谢主，主没有亏待我们。传道人要有骨气啊，不要为利益混乱上帝的道，不要给有钱的，不要对有钱的人给有钱，对那个给钱的人啊奉承谄媚，这蛮大的试探呢、啊。我自己有时候也碰到这种试探。第二，有些弟兄姊妹很爱我们，有时候为我们奉献很大笔的钱，啊，有时候就想。哇，这个钱到底拿还是不拿？不拿又觉得好像这个会不会觉得我们看不起他，这个是怎么样？拿了以后我就想说，以后是不是要看他脸色啊？传道人要在钱财上这个清洁啊，不要，另外还不要经管教会的财务，要有诚实可靠的肢体来处理。我想这个学校我们在很多的课程里面应该都有教过讲过。我讲最后的结语，接着部分。我们要立志做一个合主使用的器皿。称职的传道人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三年的神学院可以养成的。传道人要高举上帝圣洁的见证，重质过于重量， 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成为信徒的榜样，我们走生命的路，我们对付血气肉体，而且我们追求灵命的成熟，而且不止这样，我们也带领弟兄姊妹一起走这样的路。这是我牧会的哲学。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看重的不是数量，我看重的是弟兄姊妹的属灵的质量。任何一个人信主，我们就盼望他们起来跟随主，不满足于单单信主得永生而已，不满足仅是仅仅得救而已。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人信主以后，他就应当学像耶稣，活出真理，活出信仰。这是我们传道人带领弟兄姊妹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重质不重数量，过于数量，不是说不重数量，过于数量，看重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品质。而我们自己本身也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影响我们的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属主的人，一个属灵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你不仅召我们来侍奉你，而且帮助我们认识知道你的心意。求主也更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心智，立志做合主心意的器皿，让你来使用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起，我超过一点时间，好，就停到这里。
谢谢钟牧师分享，立志成为合主用的器皿。接下来是各处室报告的时间，有没有各处室要报告的事项，或者是学生会？